这头大象是现已绝种的草原猛犸象，重约6000千克。现代人凭借精良锋利的刀具，甚至动用电动钢锯，恐怕都不易将其肢解。那100多万年前的泥河湾人，只靠那些小小石片就能够解剖一头猛犸象吗？考古报告没有讨论泥河湾人如何准备一场大象餐，但我们可以在东非的考古活动和资料中找到一些佐证，表明泥河湾古人的确有本领解剖大象，分食其肉。在这张照片中，美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人类学家图尼克在东非肯尼亚一个考古遗址附近和他的一群研究伙伴在肢解一头大象。这头大象并非人为杀害的，而是自然死亡。图尼克和友人正在进行实验考古，以他们自己仿造的奥杜威型最原始石片肢解这头重达5000多千克的非洲野象。结果证明，以这种最粗糙最简单的石片就可以切割开厚约1英寸的大象外皮，然后他们再以其他适当的石头工具便轻易分解了大象的肋骨，再将其分切成一块一块象肉装入大桶中拿去称重。他在书中有几段精彩的文字，描写了屠宰大象的过程。我们曾经有过2次机会，以我们自己打造的石头工具来做终极的实验，屠宰大象，自然死亡。对于这样的任务，我们有点不看好，但还是带着简单的火山岩、碎鹰石片和石盒，走向那个庞然大物。越走向前，这些石片和石盒看起来就越显得微不足道。起初看到一头重达12000磅的动物尸体是相当令人心惊的，我们该如何开始？我们从未见过屠宰大型厚皮动物的交战手册，而且它们并不像较小型动物那样可以任你随意翻转它们的尸体。除非你使用重型电动机械，尸体躺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就地解剖。虽然我们过去曾经数十次成功屠宰过其他动物，但这回面对大象我们不是那么肯定。然而当一片小小的火山岩石片切开大象那大约1英寸的钢灰色皮革，暴露出里面饱满鲜红的大量象肉时，我们都惊呆了。这个关键的障碍清除后，跟着分切象肉便相当容易了。经过这2次屠宰大象的实验，图尼克对那些最简单、粗糙和未经修饰的奥杜威型石器充满了敬意。这些实验证实，最简单的石器技术甚至可以用来宰杀陆地上最大型的哺乳动物。今后我们面对马圈沟或上陈等其他遗址，那些毫不起眼的小石片也应该充满敬意才对。毕竟100多万年前这样的小石片显然曾经被泥河湾人用来宰杀中国史前的一头巨型猛犸象。3、陕西蓝田人。蓝田人一般指在恭王岭被发现的一个头骨，它有别于在20多千米外陈家窝子被发现的一个下颌骨，约65万年前。据朱兆宇最新的古地磁学测年，恭王岭头骨及其地层可追溯到163万年前，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头骨，也是个直立人头骨。恭王岭遗址距离上陈遗址只有大约4000米。学者推测，这个恭王岭头骨很可能跟上陈的那些石器制作人有某种关系， 与他们是同一批人。四，周口店北京直隶人。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掘出一个几乎完整的北京人头骨时，非洲还没有什么古人类的化石被发现。北京人的出土引起当时古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被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北京人是最早的人类。当时的学界对人类的演化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没有足够的化石证据去探讨北京人来自何处，似乎假设它是在中国本土演化而成的。然而，从1959年开始，非洲出土了一系列比北京人更古老的人类化石，如阿法南元露西、阿尔迪、杜麦等，把人类的历史往前推到600万年前。从此，人类的起源地也确定是在非洲，直隶人也是在非洲演化的，在200万年前才离开非洲往亚洲扩散。在这个背景下，最新测年顶多约78万年前的北京人显得年轻极了，他或他的祖先应当是来自非洲的直隶人。为什么直隶人不可能在中国演化而成，而必须来自非洲？因为演化要有一个更古老的物种才行。我们现在知道，非洲的直隶人是从更早的南猿或其他更早的物种演化而来的，而南猿和更早物种的化石在非洲出土相当多，露西就是最有名的一个，清楚显示非洲具有条件去演化出直隶人。但中国至今从未发现过南猿或更早人类物种的化石，没有南猿等，怎么可能演化出直隶人？直隶人可不是凭空而降的，必须得从另一个更古老的物种演化而来。所以，中国出现的直隶人，如北京人和更早的元谋人、蓝田人等，也都不是凭空而生的。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源自非洲的直隶人。据吴新志的文章描述，北京人的化石包括6个头盖骨，头骨破片40多件，四肢骨10多块，牙齿153颗，其中一部分连接在上颌骨或下颌骨上。从数量来看，北京人的出土化石其实可与德玛尼西的直隶人化石相媲美。周口店是世界上直隶人化石出土最多的地点之一。但很可惜，北京人的头骨在二战期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幸好有复制的石膏模型收藏在北京和纽约等地的博物馆中。